我们今天从这个上一次讲到了三眼国土，我们接着来过临济祖师语录。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是心心不异处啊？问题是，等啊，这个贴不出来，不知道到底哪出问题了。贴不出来，镜像分淡明，接菩萨也密个什么物？对，现在我搞不清楚哪个地方是敏感字呢？说话有断续，好好，换一个。好的，稍等啊，我换一下。喂，这回好点了是吧？有个菩提一，解脱一，哎呀，这个地方涅槃一。
我的网络不好。
对。
对，有点卡的。现在用吗？
对。
我要把我关下来才不好。
不用，没事，先这样吧。解脱一，不要解脱一了，我知道了。稍等啊，我马上把这个贴出来，就是解脱一这个地方，谁也没耽误啊，还不如无事。好了，这个就是问的问题，我们看一下，中间有一个词落掉了，没什么大碍。如何是心心不异处？临济祖师说，你早异问也，性相各分，而你问，逗号，早异了也。应该是感叹号，他问的是怎么样能够就是大家不是说没有分别没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就是心心不异啊，我心跟佛心它是没有差别的，应知那个佛我和我是我心和佛心就是还有众生心三无差别嘛，对吧？这就是心心不异。他说如何是这个不义的地方呢？你这一问这就是义了，你一问你就是立了一个嘛，立了一个义，所以你要问一个不义。而你问你问我回答你，这已经是开始分别了，已经是开始分别了，性相各分，就是性和相就分开了，你就往相上去求了，就离开了性了。倒流就是刚才就是我们以前说过，就是同人啊，师兄们啊，同志们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不要错会，事出事住法，皆无自性，皆无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一空，而指嘛任他贤名为实，大错了也。哎呀，就是说不论是世间的法，大家都知道世间法如梦如幻，对吧？出世间法难道也如梦如幻吗？是大家觉得这个就是说会抱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一如电，应作如实观，就抱着这个不放，实际上不知道这句话也是梦幻泡影啊，也是不，这就是出世入法，也是皆无自性，皆无生性，但有空名，名字皆空，名字皆空，那还说什么呢？咱们光是认他贤名为实，就是在这掰着，在这说这些，这就错了，就是说学佛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你就朝你饥渴的来，你千万别整成一种研究，你要是有空研究不是不行，等到你撤了以后你回头再研究，你研究什么不是研究啊？但是在撤之前呢，就是在这个彻底的明心见性之前，你还是有差别的时候，你别研究它，你越研究它越有差别。所以这就是而指嘛任他贤名为实，大错了也。他总是在分辨，总是在分辨，觉得自己这个分辨清楚了能怎么怎么样，在这儿这个是学佛的，实际上是学佛的大忌，或者说这是禅宗的大忌。其实就说是教下他也不是走这条路子，教下也是熏修熏修，靠着那个般若熏修，他读着那个经熏修熏修，有一天突然彻悟，也是这样的，并不是靠研究出来的。研究出来的那个从古到今都是有证据的，那都是最后成了佛学家，但是没有般若味道。舍友皆是一变之境， 有个菩萨衣、涅槃衣，涅槃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解脱衣、解脱衣、三身衣、智性衣、菩萨衣、佛衣，这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了。烦恼对菩提，涅槃对轮回，三身就是法报化三身，对我们的这个业力所化之身，对吧？善的身就是这样，一个是净，一个是智，一个是净，一个是智。还有就是众生啊、凡夫啊、二乘啊、菩萨呀、佛呀等等等等的，就拿这个句话的重点就在于一变之境，这个重点是在于一，你别有那个一，别有那个一，而像一变国土中觅什么物，你像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变国土，就是说它有依靠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国土。什么叫变？就是化现出来的，化现出来，因为你有一个依靠，所以就化现出来了。假如说你要是没这个依靠，你这个依靠被打掉了，那这个化现也是方便，这个化现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就叫一变国，就是方便。说到这个方便，净土当然是方便。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前提在于你承认现在的这个也是虚幻的，这个是虚幻的，那么净土也是虚幻的，这两个是同时的。假如这个虚幻的你这个就是说认的并不是特别的准，那么还是有个净土比较保险。这就是而像一变国土中觅个什么物啊，你就说你离开了这方，你去了那一方，那一方你在这一方里头你堕入了慧，到那一方你又堕入了另外一个慧，那就是净智慧，就是你被净所污染了。这就是这么说，而像一变国土中觅什么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失不净的故纸。就是说那个擦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上厕所的那个纸啊，擦不干净，呵呵，就是这个意思。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失不净的故纸。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佛是幻化的，那个祖师是什么呀？你看我们的祖师多不容易啊！祖师是什么？祖师他就是个老头。而还是娘生于否？而若求佛，即被魔佛魔摄；而若家里富足，而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哎，又掉了，又掉了吗？好的，好的，我们再贴一遍。这段啊，说的就是很极端，但是说的呢，真的是实话。我觉得我讲什么呢，也多余，就直接看。咱们把这个念一下，看着很极端。为什么这么极端呢？因为咱求的极端呢，咱求起来极端的不行了。看看现在咱们周围多少个佛模佛样的那种的，一直不肯，一直不肯。实际上那不就是被佛模所摄吗？如果是心心不异处，是云而你问早异了也，性相各分。你不要错会哦，事出世间诸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实所生的，都不是实际的生出来的东西，只是空有名字。这个空有名相，这个名相啊也是方便，也是空。你要是总是认它的贤名啊为实，那就大错了。设有，假如说它是有，这些啊都是方便之境。就是一变，这个一变是什么呢？你有一个依靠，那么依靠你根据你这个想依的这个心所变化出来的，就像是你有病就有那个药一样的，有个菩萨医，有个涅槃医，这就是给你暂且之一的。你像这个一变国土中你觅个什么东西啊？你找什么呀？乃至三乘十二分教，那都是你擦不净的那个擦屁股的纸啊，擦不净的，擦不干净的，怎么擦都擦不干净，越擦越脏。不过它是一个幻化之身啊，那个祖是老和尚啊，你自己呢？你自己到底还是娘生的不？这就是说，你像这个比一比你自己，他这个意思实际上说的是，连佛和祖都是幻化之身，那何况你呢？你要是求佛就被佛魔摄，要是求祖呢就被祖魔所缚了。有求啊，你要是有求啊，都是苦，不如无事儿。这就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然后呢，有的人说要讨论什么的都可以啊。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什么的，不妨在这说。平时修行中啊，或者我们平时这个 QQ 群里啊、微信群里讨论的什么的都可以提。我先等半分钟。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啊。祖师啊，他是出家师，他现的是比丘相，所以说他自己这么说，有一般出比丘，就是说现的是出家相。现在能听到吗？出家相，他就是说自己这种的这一类的，跟他在一块的这些人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他像学人道，佛是究竟，还是断续吗？不断续就尽量的，如果是听着断续的师兄可以退出来，以后听录音到那个 QQ 群啊，应该是在心力同参的 QQ 群里应该会有录音。有一般出比丘像学人道，佛是究竟，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就说那个佛才究竟啊，我们都不究竟啊，人家佛通过三大阿僧祇劫，咱们这一生刚活出来多久啊，你才多大呀， 对吧？要修行果满方始成道。然后这个邻居就说，道理由同志们啊，你若到佛事究竟，原什么八十年后像巨狮罗林双树双林树间特卧而死去，佛经何在？明知与我生死不别，而言三十二种相，八十种好是佛。转轮圣王一世如来，明知是幻化。这就是说，你如果说啊，这个他是三大僧期间修心果满才示现的。假如说他这么示现，为什么佛八十岁的时候就圆寂了呀？居士罗城就是说他圆寂的地方，圆寂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叫居士罗城。双林树间就是这个树，就是这个树叫双林树。双林树就是在这儿侧卧而侧卧就是涅槃了嘛，涅槃按照教派好听的话是涅槃，这个直说就是死了，视现死相。假如说佛是究竟，他为什么视现一个死相？那视相死现了，那现在佛在什么处啊？所以说明知道咱们有生有死，佛也是这样有生有死。明知道是这样的，你还非得说那个才是佛，就是什么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以去教下去查一查，详细的说出来的话是很多的，三十二相就可以说很长很长时间。比如说足下有什么什么那个就是那种法轮，然后额头呢是有犄的，然后呢手是过膝啊，舌头是很长，长到多少多少，它等等等等的，它就是说起来很详细很详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金身。紫墨金身就是那种的印度的那种紫色的那种，就是不是紫色，就是那种有点类似的暗黑，但是叫紫墨金身，发出来金色的那种光，而且是最高等最高等的金贵的金色，就是紫墨真金，就是在印度最高级的金是那种紫墨真金。要是你说变成那种像，这才是佛，那没有人是这样，转轮圣王才是这样。转轮圣王就是这些世间的像做的最极致的，就是转轮圣王。那几个大劫才出一个转轮圣王呢？其实说到这儿，关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地方啊，说到这儿的话是，我记得佛是在哪个经里啊？我想想，我不记得是不是在涅槃经里了，但是佛一定是说了这种话，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不光是佛也有，魔也可以有的，是有的。这句话是佛说的。不能够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说这个就是佛，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说，说到这个究竟佛这儿，总是觉得自己就是说，就是见悟了那个普通人，那不对，那不是个佛像，佛像应该是什么像啊？是不是就是那种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对照经典，怎么怎么样？那是佛世间的缘分，这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这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这是他的本愿所现呐、啊。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就是人道现的是这样，他在别的道现的是别的样。你应该看到他在人道现的，他在人道现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且如果从人事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就是原来是个国王，然后后来翻墙出去离家出走，抛家弃子，最后成了一个要饭的。齐老师说那个相好的那是罗汉，因为他还追求一个相好，菩萨是那种没相的那个样，像那个庙里的那个罗汉像，那都是菩萨像，正好弄颠倒了，菩萨像弄得庄严的不得了，那才是罗汉像。我当时去世的时候很正常，他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大涅槃经上写的是他是。就是走着，他说哎呀不行了，然后阿难就说佛啊，你看前面有那棵树，有一棵树，咱到那个树下去休息，但是佛就不行了，佛当时的时候就已经就走不动了，然后还便血，然后就是后来就大家一看都吓坏了，就把他搀到那个树下的，还没走到那个树下，是现在跟我们一样，他世的寿命是八十岁，普通人烧不出来舍利啊，舍利普通人没有，这个是学佛的独有的，就是佛教中所独有，但是佛教中所独有的虽然是舍利，你也不能依据舍利的相，依据这个相去判断人，太可惜了。在禅宗有一句话叫舍利千壶不如转语一句，不是一般人，这是一类的人，还有一类是一般人，这两类都叫一般人。外道没有，没 有没有，就只有学佛的，只有在佛教里才有，道德是没有。至于为什么我也解释不了，只能说这就是佛教的现象，就是佛教的现象，别的没有。但是你说瑞相，道教那些的瑞相很多，我曾经看过，就是道教的那个就是说就是就像我们的五灯会员一样，就是送高僧传一样，道教的那些伟光正的那些祖师们，他们的历史，出生有预兆，死的时候有光明，比我们的放的光更殊胜，这个时候一悟了有个什么光，死的时候有个什么光，又遇见了什么什么，比我们更神。我一看要比神道，我们比不过道教。你想说佛是不是普通人呢？我没想说佛是普通人或者不是普通人。从这个临济祖师的开示来说的话，他的意思是让你别着那个佛的那个报化身，让你不要着那个报化身。我们寄身成就就是说不改变身的这个相来成就，成就的是心，并不是一个身。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我到底是要说佛是不是普通人呢？假如说我到底是想说什么，主要是看看你了，你没有什么我不想说什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如果你没有认为，我没有必要说。你要是说你怎么认为，你比如说你说吧，佛是或者不是普通人，那我再来说，是这样的。李泽国临济祖师这段开示主要是打掉那个心，因为有的人呢，他心里头知道不着相，但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弱，他就落在那个佛的那个报化的相上了，这个地方他总是过不去，他要是过不去，这个地方过不去，有个障碍过不去，他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个佛的报化。其实那个报化是因缘，换句话说那是护法神的事儿，护法神跟佛有缘，这么说吧，求外相才会有很多外相，有好多是佛道双修的，我没见过。我觉得那些所谓的道佛双修全是修道的，不是修佛的。佛这里谈不上道佛现在双修，他就是修佛就是佛，没有什么道佛，因为佛这里是去痛斥身见的，没有身见，就是性命双修这种的，这种就是典型的道教的理论。不要拿这个跟佛教没有说过性命相那个什么双修，哪可能双修啊，哪一个不是性啊，不可能有一个命跟性它是并列的，不是这样的。纵饶百千劫依旧落空王，这句话就是典册说那种要命双修的，就是为了延长，为了那个延长一直苟且着活着，一直糊涂的活着，那还不如干脆直接撞死算了。求外相才会有很多外相的。这一种的就是在打坐的过程中会有这种的，就是说心有所求，那么你又一直的就是说心有所求以后呢，就一直的深入禅定，这个功很深的话，一种是心能够转心，另外一种就是心能够转境，就是你的内心，你的第六意识有的时候能转外境，是可以做到的。你定功深的话，这个就是学佛的二乘的以及外道的都可能会有，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容易感得很多外相啊。你看那个咱们楞严经里讲的五十种阴魔，很多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感得这样？因为他原来就有这个所感，他觉得这样才会是就是他所谓的成道的样子。那他有这种想法的话，他就去深入禅定，再加上他原来就有这种想法，那么通过他深入禅定，他就感得这种幻象就出现在他跟前，他觉得哎呀这样了，那这样就说明我成道了。你看那个响音实境说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天魔来附，天魔这个天魔来附非经附人，就是感得天魔非经附人，是这样的，就是外在的一个天魔然后飞过来附到别人的身上，给他显示的他很传奇，让他能够一下子就见到了这个人，他就有了宿命通，或者是知道了什么，或者觉得自己顿悟了，或者突然能够口诵记等等，然后他觉得自己就正道了。有的，就是他有所感，就容易是这样。是的，所以说啊，我们打坐也是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就是非要追求那个境界猛烈，追求境界。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执着，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刚开始做心力的时候，那个见地还是很两截的，很坚固的那个坚固妄想。这个时候你用劲儿，你去使劲打坐，或者是你那着相的心特别强，你是容易感得境界的。比如说是爆炸。你要是前面没有什么爆炸的，也就是你打坐前五百坐你没什么爆炸的，从我的经验来说这么多年，你后面根本就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爆炸的觉受，咱们就只说觉受，那不说那个正道。正道跟爆炸是不相干的，爆炸就是只是个契机，你再到后面去找这个爆炸更不可能。因为你越修你越执着越松动了，你执着越松动你越不可能感得那种非常非常猛烈的，那非常非常猛烈的境界就是对于刚开始那个很执着的人他才会有，就是这一个。然后我再看看，这个是说的阳界门会有很多的外相吧，然后佛那里没有繁盛。李鸿生说的舍利的问题，老人在 上海寓所开示里说过，老人说的意思就是没啥神秘的，你多少多少年什么什么的，就是说那个多少多少年什么的，就是不漏金啊之类的，我记得大概是这个说法。老人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有任何的神秘，他你心里觉得哪个神奇玄妙，他都给你捅破，给你捅破扎翻了，告诉你看看一点玄妙都没有，就是这样。心里执着什么就会被什么束缚，有道理吧，有道理吧。六祖就是护法神，让他肉身不化的。吕祖呢？吕洞宾啊，吕洞宾他是肉身不化吗？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在这个五灯会演里面没有强调他最后的肉身不化。这个门我看过，就是说，就是吕洞宾下面他有把他这个，就是说他那个黄龙祖师传给他的东西，他有往下，传的是心法，传的是心法。但是他那边的人呐，由于修道教的，他就那种根气，我看过，他下面的徒弟就是总结一句就这么说，就说属于道教里面学佛学的最好的。佛教里面的就是有道教味道，有的最浓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按照佛教的说法，实际上他那些弟子还是拖泥带水的多，但是就那也是在心性上用功了，绝对是在心性上用功的。是，实际上心不可得这个地方，他立的并不是特别的，但是他是在心性上用功，这你在道教中找你就找不出来了，这在道教中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脱离了。只要你在心上用功，那么你是一个真修行人，你早晚的都能够透脱。就吕洞宾那一支我有研究过，我看过。这个蔡小鹏说的这么天修止语还没想明白，不清楚。是好长时间没见他了。他有他的思维理路，因为他以前修了几百个，他都靠自己嘛，自己大部分时候在勤奋的琢磨中，各有各的理路，这个不勉强。我说的也是供参考的，我的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定的，固定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我们有没有必要锻炼好身体，使身体健康，好用来学佛修法？我觉得身体健康你干什么都方便，但是你说学佛修法跟身体健康不健康没有关系，你没有这种想法，你千万很难坚持得下来。但是我们别故意祸害身体啊，故意祸害身体那是不对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法和搞好身体没有冲突，修法和一切都没有冲突，不能说是和搞好身体，这样的话他就是两个都想抓，就怕是两个都想抓。因为人呢，对于身体来说的话，就是有一种，因为有一些疾病，这就是总是害怕恐慌，非常正常，非常正常。所以说要是这么说的话，就容易落成另外一个误。应该这么说，修法和什么都没有冲突，这就没事了。不光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不光说是身体怎么样，就是说你什么东西它都和修法没有关系，你可别忘了。实际上很多人呐、咱们学佛的人呐、很多人都是因为生病这个原因，所以最后来学的佛。从小体弱，让他悟到了无常，他体弱了，他的能力达不到，他就醒悟了，哎呀，人生无常，我赶快求道，我求个不生不灭。他那个生灭马上就在他眼前了，马上要死了，所以他去求个不生不灭，是这样的。很正常，也就是说逆境更容易修，你身体不好是其中的一种逆境，还有其他的一些逆境，逆境修道还容易成功。你像那个太好的人，他你让他去修他不太可能。等一等我再看一看啊，这话不执着就没有冲突，身体好但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很多的时候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容易这个时候让你起心去修行。我们举个例子，邵东方这个先等一等，我给你举个例子，身体不好和见性的这样一个关系。虚云老和尚，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尊重虚云老和尚，经常发那个给虚云老和尚有最关键最关键的一段，连他的弟子都忽视了。就是虚云老和尚他有很多的奇迹，比如说他入定了三个月，然后一睁眼睛芋头已经发毛了，然后夜里头走路跟白天一样啊，就神迹大家知道的很多，但是大家忘了他就是一直在打禅机。他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老头了，实际上禅堂都不收他了，按说是。但是他那个，然后他打着打着身体就不行，到什么地步，便血，就是已经是尿就尿血，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是说他没有告诉人，他告诉人家就把他不敢告诉人，他瞒着人，这时候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再虚弱了。这个时候下座的时候那个喝茶，然后他就愣在那儿，那个喝茶倒水倒满了他都不知道，然后就烫着他，当时的时候反应迟钝，就烫着他的手一哆嗦开悟了。那个时候就是他已经很绝望了，他就是拼死在那坐死算了。实际上的话，这个时候的那个生病，那个身体不好，成为他的增上缘。 凭着那个悟数，那个身体当时就有改观，后来还活了很长时间。当然我们求的不是这个，我们是说那个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在很多的人修道的时候都是成为他的非常非常好的增上缘。就是人呢就是贱，非要不好了才能这样，也好了他不管这个，好了他只想要更好。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维贤老和尚。维贤老和尚是近代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期间，维贤老和尚是重庆的，他也是有悟道因缘。他就说在那个文化大革命被关到监狱里面了，就是说快死了是要回到庙里头去还是怎么着了，反正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大家都很，你想那些监狱的人也都很歧视这样一个关在监狱里的罪人，很歧视他，然后就是拖着去治病啊，还是说是给他到庙里，反正死了，走不动路了都，然后走到那个桥那儿，他说实在走不动了，让他歇，人家就一放他，他看着那个景，因为他原来在庙里面，在那个寺庙，在那个监狱里面没看着，结果就到了那个外面，看着那个桥，就是特别特别的累，已经很绝望，看到那个桥和水，看了一眼之后，突然悟到一切就是梦幻泡影，一下子就悟到这一点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顿悟了。还有一个那个湿水也是类似的，不多说了，这是两个。另外一个那个圆悟克勤不也是吗？圆悟克勤当时跟法眼嘛，跟法眼他们都不服，后来法眼就说你走吧，将来你得一场大病你就说他得了一场大病，什么什么都不好使，一看不对，赶快就回来了。是圆悟克勤还是佛印我忘了，这个是具解成佛有说过的。就是提到这个了，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说到身体不好和不爱践行。身体不好的成了多少个增上缘？身体不好那个时候你很绝望，那时候的话你就更容易抓不生不灭，有什么不好？所以说怎么样都，只要你是修行人，怎么样都能够悟道。至于身体好不好，最好扔在一边，这三年内你最好扔在一边。邵宗芳说的这个是说护法神，这是不是托辞和障眼？不是，真有护法神的，这个不是托辞和障眼法，应该修行人是只管心地的，护法神是负责管相的，不是托辞和障眼法，是这样的。怎么能说没有护法神呢？有，就是有人就有护法神，这是一定的，有人就有神啊，有人就有天人嘛，对不对？人应该干什么呀？人应该干他应该的，那么天人就应该干他应该干的呀，这就是护法神应该干的，不是托辞跟障眼法。你要说托辞跟障眼法，那个佛最是托辞障眼法的。你要这么说，全部否定那也可以。比丘常带三分定，什么都别说绝对了啊，那就不如不说了，那就不说肯定不绝对了，就是这样的吧。就李师兄、葫芦岛、李泽光师兄，你有你的那个见解，我反正你有你的见解，你自己摸索着走吧。大家各自存异，思路不同。邵师兄相信六道不即失时有也是幻化，也是这种死法好，死在座上也值了。贾立民这种做法，这种对他很好，他已经修完千座了，你这种很扛很扛的这个劲儿，啥生死的，你马上千座都完了，你到时候的话你千座完了你不死在座上你怎么办呢？难道就不好了吗？哪种死法都好。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哪种生法都好，就是那种艰苦卓绝的那一种的，就是和习气死扛做斗争的那个，就是说实际上到天座快过的时候，这个心也弱，习气也弱了，这个心也弱了，这两个都应该是这样的。你这个死扛的劲儿是一直在弱的，你自己不知道，你看看你第二次打气跟第一次打气不是都有变化了吗？那个劲儿提就不如第一次提的那么带劲儿了吗？你说的不是你哦，那就不说了。有啥好话？二祖还被杀，二祖被杀了他还庆贺呢，说哎呀春风来了，春风变了，终于看到了春天的风啊。谭宏伟祖师一句话都抹掉了，谭宏伟说的是三藏十二部，祖师一句话就抹掉了，佛教的华丽庄严如何显现？佛教的华丽庄严全在这抹掉这两个字上，就因为他有抹掉这两个字，所以值得我们到现在都给他顶礼。我就顶礼他的抹掉，我不顶礼别的，我不顶礼他的三藏十二部，就是顶礼他的抹掉，这是我个人的。当然了，如果你有别的想法，那就是允许同意，允许存意见。生了生死的人是不是不疼啊？你那是气功好吗？了生死的人不疼，砍头犹如木头春风，你那是气功不？砍了你一下你不疼，你可别跟气功搞混了、啊、不疼还不疼，那是气功好吧，疼就要痛苦了。你听说的割力王不疼，那是佛的能这样，要我的话我就疼。佛他有视线疼的呀，他没有什么不视线疼的呀，他那是一息方便。那割力王那种太着相的人，就给他视线那种，他还有另外的一息方便，另外的一息方便是有病了该治病治病，该吃药吃药，他是有的呀。你就属于受阴，疼和不疼属于受阴， 疼也好不疼也好全是受阴，你不疼你还有个不疼在呢，
对对，
佛也疼，那他也可以不疼，但是呢最关键的重点是在于没有烦恼。没事没事，你执心就行，不存在对错，咱们就是执明白，咱们修行人啊，咱修行人啊就是说什么时候都说实话，咱说实话咱就对得起人。我再往上面是不是还有翻过，说什么都别觉，也是唯心所现，有啥好不好的，二祖还被杀了，我保证老师讲的这些人换成老师您也不一定做到那样。我为什么要做到那样呢？我该活的时候活，该死的时候死，我就是做不到那样，我该死也得死啊，这是李泽光说的。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李泽光，我跟普通人是一样的，普通人是什么样我也是什么样，普通人有什么情绪我也是什么情绪，我只不过是大心一点，一般有什么我都忽略掉了，我就是这样一点，就是不得不落草的说，就是这个一点，其实别的那些都有，关于习气毛病也深重着呢，不比你少哪儿去，就说你就放心了啊。所以我说的话是供你参考的，你要去找那种人你完全可以去找，没关系，都好都好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现在说的就是啊，不是说你也没把，不是说你把我当圣人看，是你给圣人另外落了一个坑。圣人呢，每个人理解的圣人各不一样，那是不是打掉第七识无我了那个疼？不会，打掉第七识无我了，那是第七识转平等性质。你是学教理的，你应该知道的，第七识转平等性质。什么叫平等性质？疼痛有别吗？你既然说了我就一定解释，你要是不说我也不用解释，是你先提的，李泽光，你要是不说我也不解释，你说了我就解释。众人定老师也定，哎呀什么老师不老师的，咱们是师兄弟白长啊，老字加一个提手吧，那就是捣乱的捣啊，可能是吧，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原文里面。李泽光师兄他是有一种什么呢，他就说比较有，我感觉啊，我就好久都没有联系了，但是我们联系过，就是说他就是你有自己的定势，你有自己的思维路子，你一般是自己在那探索，自己在自己的思维里面探索，有的时候是肯定自己，有时候否定自己，主要是你跟你自己这么摸索着也行。如果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多言，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多打坐，第一个多打坐，多打坐，第二个就是说，多打坐的基础上再看老人跟齐老师的开示，就是尤其是视频的开示。其实啊，说到这个地方，我还想发挥一下，就是说关于就是怎么样去成佛，去纠正自己的这个执念。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定势，认为自己某个地方不对，那么把这个地方上更改了，把对的了，这个就是成佛了。但是到底哪个地方不对呢？这个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实际上，我们要真的自己能够摸准自己的病症，那已经是成佛了，至少是成了一个真佛了，那已经是那样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错的，那不一定是错；我们没以为错的，那才是错。这就是心力的迁作的力量。心力的迁作的力量是你不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你默默的就改了。这就是咒语啊，跟那个咒语跟手印的力量，它力量是在这儿。假如我们一开始修行，一开始就摸到自己命门了，摸到自己的错地了，那已经就成过了。我们觉得自己错的地往往不是，这就是我们用意识心在改，用一直在用意识心，一直在用意识心，就这个意识心未必对啊。所以说就是多打坐的这个，你只要是你信得过心中心，你就打，你慢慢的你不知不觉你就改了，你的知见就正过来了，知见正过来是啥样，你再看那个不正的你觉得别扭。这是这一个，然后我看一下朱学明的关于爆炸，我想问一下，很久以前晚上睡着了，感觉到有很大，这个不是所谓的爆炸，感觉到醒了，看一下什么什么也没在意，就是这个不是所谓的爆炸，爆炸是什么？爆炸就是我问你爆炸了以后是什么样啊？爆炸以后你看你这样醒了，开窗看看有没有，看看表啊，你好警觉啊，然后不知哪儿想，感觉是这儿或者是那儿，也没啥感觉又睡了。爆炸是衬托，就衬托那一下子你的那个原来那个坚固的那个人生观一下子被摧毁了，你原来的人生观很坚固，但是摧毁的力量更坚固，所以摧毁的力量很大，就是说很大很大，所以叫爆炸。五角岛厉害了，老师刚开始修法打六印，坐上光关注，右手大拇指接触几个指甲了，一会儿滑了，在六印是这样的，六印是这样的，一会儿再用手指找一找，也不要矫枉过正，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起好它，你就只管念咒，你发现了以后呢，你发现了以后再纠正它就行了，就是你不要主观上的去关注它，等到你发现变形了你再纠正它，就是它可以用它的那个手指动来提醒你，但是你不要主动的去关注它，你的注意力要在咒语上，你只要关注咒语，记住啊，坐上只管关注咒语啊，那个心念耳闻的意思就是你关注咒语 女，不要关注其他。六印是不容易入定的，不光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几个食指啊，不接好他就不要管了就行了。剩下来的就是他没接触上，也不是你的过啊。白雨辰，这就没事了。断三节了吗？被摧毁了？我觉得也不是，还是问问好。就是说朱仙姐，你没事没事。我现在觉得就是你那个，你觉得不是，那你觉得哪一种是啊？你觉得爆炸应该爆炸了个什么呢？你猜一猜，你应该是天座已过了，我记着。你现在说一说，你猜一猜，你觉得爆炸应该是爆炸了个什么呢？乙亥中讲，百座中不读经论，正体启用百则92条，又说修法时，其他功课停止，一次心定明白，开具之眼则经论。他是不是天座期间也不读？天座期间读经呢，就是说，要根据情况，没有那么死。你比如说，老人也说过呀，就是说，有的人说读佛经，老人说用佛经来纠正也很好，要根据你的情况。你应该至少的话有这样一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印象中，佛子啊都是要读经，读经是本分，他离不开读经，他离开读经，他行。心很不安，那二祖对这种人他说的就极端，他对这种人说的就是，我就你越心不安，我越不让你读。你知道二祖有时候说话，他为了让大家能够这么说的。但是假如说你没有这个毛病，有时候读一读，你就知道这个路子了。你知道路子了以后，那么你再走的时候，你就修到哪儿碰到这个问题，你知道祖师的，这不是很好吗？你就不容易轻易被人所瞒了。也就是说，天座内一定是以天座为准的，读经是辅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真正的读经是什么呀？真正的读经实际上是什么？最好的一种的读经的方式就是你不明白或者是没有把握，这个时候的话，哦，我是这么想的，佛是不是这么想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拿经来印，印哦，原来佛也是这么说的，这你就放心了。这叫以心印心啊，这个我们说过好几次。实际上就说我本人吧，我本人天座内读的可能有一些，但是不多，就是短篇的翻过，大部分是这样。就当然新命祖师的书是有读过。我当时读的那个禅宗的多一点，主要是怕落入研究。你如果不是落入研究它，你是给自己修行做参考的。你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眼，那你可以放放心的，真的，这个老人也是说过的呀。老人说那个经啊，那个有的时候给十方众生说的，他难免兜兜转转，你别被他兜了去，你还不如看禅宗。禅宗是对中国根器讲的，就看禅宗更直接。无也无，就是说爆炸以后是什么呀？无也无，爆炸应该是脱落了，知道了这么也是后来事了。别吓唬他，什么划过了，你天座后也没啥划得过不划过，他也皮实了。天座内可以激激他，这么说说。爆炸应该是那种脱落什么呢？这么来说吧，就是说你天座以后你在规模这个境界，这些境界永远几乎是永远不可能再有一种猛烈的境界了。实际上这个境界你就是划过去了也不要紧，因为你之见变了就是变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不管你有什么境界你都别管它了。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提境界，是因为那个爆炸境界来的时候一念不生的，那个时候你自己是明明历历一念不生的，是提醒你这个，你现在生了多少念呢？你看看，是提醒你这个的，就是这个可以提醒你，但是这个你老是抓着这个就成了落光影了，那就不对了。实际上真的你真的修啊，你就是有没有这个光景，你都是见都变了。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禅宗的公案，很多都是他根本就没有境界，但是他说话就变了。他那个提境界的都是有问题的，他有个境界在那就还有问题，一般的他都不会提的。你比如说像那个苍蝇投故纸，那个师傅问他，他参学出去了，回来了以后师傅问他，你怎么样，参学的怎么样啊，有什么事业？没有事业，啥境界都没有，告诉师傅就这样告诉，结果师傅很生气，让他去找你。没说话，就是说他听不到了吗？就是实际上的话，过来人他不会提他从哪过，他知道过来都是虚妄的，其实见性呢也是不顶用的。你见了个什么呀？你宝，我看看你宝的是什么？还要用观照三部曲的，这就是宝。初始句即是末后句，说是一物即不重。你刚才不是正在说一物吗？宝和任最好搁在一块儿说，宝就是任，任就是宝，这么说就合适点。如果说宝，今天还有个东西。再说了，你要仔细看观照三部曲怎么个宝法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看得到这里有你宝的余地没有？见性这个说法，你这么更正一下吧。初始句既是末后句，初始句也没有，末后句也没有，全部给你扔到垃圾堆里。这可以说叫初始句，也可以说叫末后句。哎呀，反正你就自己在这套吧啊，套来套去的。没事，现在就不多事就行了，你不用检讨自己。这个地方慢慢实修了，熟了就知道了。就是说的话，自己一多事自己知道哟。提醒自己，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对对对，我们接着往下看。 夫如佛，六通者不然，这个是上面哦，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这个有一番有一层比丘。上一段没说完，不好意思，我接着来说上一段的这个。有一般秃比丘向学生道：佛是虽然大阿僧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道流。而若道佛是究竟，为什么80年后像居士罗林双树双林树坐卧而死？佛今何在？明知与我生死不别，而言32相80种好是佛。假如这样的话，转轮圣来这里呢？你要知道是幻化。古人就说。如来即身相，未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全解虑虚名。虑虚名假言32，80也空生。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这不知道是哪个道的，所以这个地方又少了一个引号。我的天啊，这个标点符号可多漏洞，以前标的时候没标好，应该是到这儿。就说古人说了这句话，这句话这跟火流一样很好懂啊。如来的之所以现的身相啊，它是因为世间的情，就是我们都有身啊，所以如来也现这个身。如来现这个身就是告诉我们此身就可以成就，不然他没必要现这个身。他现的天上了，现的天人身就是告诉我们永远这个身是不能成就的。从人生断见，前且立虚名，他人生那个断裂见，所以就立虚名。假言自己有32相好，八十也空，就怕人以为什么都没有啊，倒有啊，32相。但是呢，32相是方便，80种好也是空啊，也是空啊，所以叫80也空生。80就是80种好，有身有这个身呢、啊，并非是真正的那个觉人。无相才是真行，若见出相非相，即见若见出相非相，即见如来。大家多念叨念叨，无相乃真行。为何不肯见性？如有阻止，为您言下大悟。不明白这个话，齐老师说的，齐老师这不是齐老师的问题。六祖指慧明，慧明言下大悟，那么肯，我确信自己是佛就能见。这种思路不对，这种思路不对。为什么不肯见性？很简单，就是原来你的那个非特别的坚固，就是你的那种思维模式，你的那种思维的路子太坚固，太坚固了。这个你始终不肯放弃它，所以就不能见性。你必须要放弃它，因为佛法不在思义里，都是在这儿出的毛病。总是会有一个见解，乃至于他认为不见解也是他的见解，总是会坐这儿的，所以说叫不肯，就是你不肯扔自己的套路，自己觉得不是自己的，自己是学佛，这样那是你理解的佛法，那不是佛法。六祖指慧明的那个不是那样的，能听到吧？六祖指慧明不是那样的，六祖指慧明并不是他直指了言下大悟，是当时慧明啊，他抢衣钵，差点把六祖给杀了。之后的话他觉得自己不对，他非常非常的惭愧，在这个时候六祖说让他把这个惭愧扔掉，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因为他那个惭愧心特别的重，所以这个时候六祖一下子利用这个机缘给他把这个地方一掀翻，跟那个身体不好大悟是一个意思。身体不好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很绝望，他现在犯了重罪他也很绝望，这个时候六祖一句话就把他掀翻了。所以说叫直指，这个地方不叫开口把执着的那个妄想给他想。你怎么肯？你就好好修呗，好好修，好好打千座呗。你越说怎么肯，你应该说你就肯，不要说怎么，去掉那个怎么就是肯，别想那个怎么，扔掉那个怎么就是肯了。总是找东西才会不安心，所以说你修着修着，你就是不知道哪个是性，你这个找东西的心也越来越淡了。这就是修法自然有这个力量。这个问题是不是齐老师说的那个？不是我们不能见性，是不肯见。有断续，我再退出来再进一次，没办法，只能这样了。稍等啊。喂，刚才师兄们不知道有没有在说什么了，反正我是。没有在那个了，有断续呢我就退出来了，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再打出来。没有的话，好，我们看这个诗句，就是说如来举身相，我们最后说到了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行。无相乃真行，你就放心了，你要是有个相，你去努力努力努力吧，你总是会跟这个相有差别的，你放心好了。无相这里你就放心了，无相这里就超开了努力不努力，这就是解脱道。修了千座得不到东西不安心啊，不可能得不到东西得找个东西，应该是正修着的时候得不到东西，修行人得不到东西不安心。修了千座之后谈不上不安心，修了千座之后就算他没有明心见性，他也没有那个劲儿让他心很不安了，不会的。所以这个地方上就知道哪有个东西可找啊，跟你找不到东西都没有关系，哪怕你的心你觉得不安，你一倒头又睡着了，又啥事没有了。耳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议， 一切诸天神仙阿修罗大力鬼也有神通。假如说你说佛是有神通的，不可思议的，那么一切的诸天神仙阿修罗他们也有。大力鬼呢是楞严经里讲的有这一种鬼，就是他这种就是特别的有大神力，特别有大神力，这种鬼叫大力鬼。他也有神通，就是有神通的多的是的，那他们也是佛吗？所以说啊，你不要错会，就像是阿修罗和天地士与天地士战，然后呢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入藕丝孔中藏，莫是圣否。这个是阿修罗跟那个天地的那个刀立天的那个皇帝还打仗呢，然后呢战败了，然后领了那个八万四千个眷属藏在了那个藕丝孔，就是那个藕的孔中，藏在了那个口中，难道这就是圣吗？比如说某一个西藏的那个特别有名的师傅，他说你们得像我一样，像我一样怎么样呢，我呲儿一下子变小了，然后钻到牛角尖里了，你看你看，假如说你能像我这样，那你才能说空性。就是说到说很多人就误认为真的就是说要变成这样才能说空性了，哪是啊，是告诉你这么小的牛角尖怎么能钻得了他这个大身体，他是视线就得降，并不是让你视线神通的，玩那个去，那可不就不是呢。如山僧所举皆是月通一通，就是你说的这个神通啊，咱接着，哎呀这句话说的超级好，再贴一遍看看下面怎么说的啊。其实修行人的思路的误解大抵如此，就是说的是你们说佛有六通不可思议，那么这些人他也有神通，他也是佛吗？所以你别错会，你要知道他跟佛的区别在哪儿啊？当然就是实相无相这儿啊，就是测在这儿的，就是无相乃真行，就是测在这儿的。然后他说的是，就是比如说吧，他举了那一个特别神的，然后钻到藕丝孔里，是不是？他说，如山僧所举，皆是业通，就是说那个地士啊，就是那个阿修罗，他领了四千个眷属，藏在了藕丝里面，这属于什么通啊？这属于业力啊，业力所见的一个通啊，一通啊，就是说一报之身啊，一报身，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依，这种的通，这就是业通一通。它不是那个佛说的那个通，不是无漏之通，不是交参无碍的通。那么佛的通是什么通呢？佛的六通者不是这样，六通是怎么回事啊？不被五蕴所惑啊，他这个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啊，他是不被这六尘所惑。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就是不被外境所媚却。入法界不被法惑，这个法可是指的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哟，这两个全部被惑，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相。所以呢，它能够达到的就是什么？六种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这就叫六通，不能够计缚此无一道人。就是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够计缚这个无一的道人，无一道人也是方便说，他就是无一到这种程度。虽然是五蕴漏智，便是地行神通。虽然他还是现的是五蕴的身，那么五蕴的身呢，他就是现的是五蕴之身，现的是有漏的，就是有烦恼哟，有疼哦，有烦恼哦。这就是虽然是他现的是这个，这叫智啊，现的是这个智。便是地行神通，就是虽然他是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相，这也是真正的神通。哎呀，说到这就说别被神通所惑，弥勒日巴钻进牛角，牛角没有变大，弥勒日巴没有变小。他变小了，他怎么没有变小呢？那是你觉得他没有变小，他现的相就是他变小了，何必说的这么神秘？要我说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吧，我就钻不进牛角。他不是的，就是说这句话是很有名的，这句话就是说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说那个有一种公案，我记得密宗好像有这个公案，就是说牛角没有变大，弥勒日巴没有变小，那他怎么钻进去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啊，你是真正的，你也成功的钻进了牛角，就是这样，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真相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修过藏密的，他是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李泽光，我说的都是供你参考啊，要我说在汉地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现。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真佛无形，真相无法，所以梦幻空花。何老法说道流真佛无形，真法无相，而指么幻化上头做模做样设求得者，皆是野狐精类。并 不是真佛，你假设就是在这个幻化身上，你在这做模作样，是说什么求什么，说什么来什么啊。假如说你真认为只能是那个化成一个小身钻到那个牛角里面，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是野狐精，根本都不是真佛。你要是在这相上求，一定是这样，你根本就不是真佛，是野狐精哦。汉地人说话就是这么说，说的这么直接，你是给我来这个像那个像，我不受你魅惑，这是外道见解。夫如真学道人，并不取佛，不取。当然了，他在藏地的话，他那样视线的话，那是他的方便。他是因为我看过《弥勒日巴传》，实际上你看那个弥勒日巴啊，每天在那飞飞飞飞飞，你看他飞到天上说的什么，全是说大家不要着相啊，说的都是这啊。但是大家只记住他飞吧。真如夫如真学道人，并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永无独脱，不于物居。哎呀，这个就是说啊，大家真的好好的读，看看对自己有受用还是没有受用。真没有受用，那就算了，那也就是回去你就是接着去打你的坐，或者去看你那些理论就算了。你要有受用，咱才在这儿再接着学，就是这样。你看看他说的这些，就别说取罗汉、取菩萨了，就是连佛都不取，这样的三界殊胜我都不立。迥无独脱，不于物居，这样就是不于物居。哪怕是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就说乾坤倒过来了，就是说这句话怎么说？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说你这个佛法是魔界，你在这你也不疑。这就是全，就像新密，新密就说最珍贵的那一批，就是当时的时候争议最大，没人敢学。那个时候能学下来的，那都是真正的汉子。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见前，无一念心喜，还无一念心喜呢？还那个文喜的文殊于文喜，那个文喜菩萨示现了。哎，我是文喜，我是文喜，快来看呐、啊！我是文殊，我是文殊，被那个文喜禅师看到，文喜禅师啪拿勺子一打，文殊菩萨很尴尬的。三途地狱顿现，无一念心不。三途地狱顿现，咱也不害怕。缘何如此？为什么这样呢？我见诸法空相，变即有，不变即无。就是说的话，你就是说有这种心中心里有东西，它就有。你要是你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什么更改，那啥都没有。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就是三界啊，都是你的心变的，万法都是你的实造出来的。所以呢，都是梦幻空花，何劳把折？说三界是空幻的，你不相信？你的心情是空幻的，一直在变。你的实是多么的把捞不着啊！你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说，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就是三界就像你的心思，就像咱的认识一样，都是变化的，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把捉的。所以是梦幻空花，何劳把折？唯有倒流目前。即今听法的人，就是现在谁在听法？入火不烧，入水不溺，这个东西一直没变，不管你是人还是苍蝇，呵呵呵，都没有变。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入三途地狱如游园观，入恶鬼畜生而不受报，缘何如此？缘的法。其实那个佛悟道也是这，所以临济菩萨说我见于佛齐，佛悟道也是啊，他一睁开眼睛一看到那个明星呀，多少劫以前的时候，他是鹿的时候，他是鹿王的时候，他是象的时候，都是看到天上的明星，现在看还是天上的明星。不是说明星不变，是能看到明星的这个从来都没有变过，他知道呀，原来变的是什么呀？是自己的妄想执着，都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缘何如此？无闲的法。你那个能看到了，到这就已经没事了，千万不要立一个就是了。我看看冯东东在，冯东东不在就算了。我记得最开始的他跟我说过那个他的那个情况，认一个东西别认，大家都不要着相啊，结果都着相了，末法还是不要飞。飞不起来，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和飞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最关键的是不受人家祸。咱飞不起来的，咱也不受那个飞起来的祸，都在这儿。人家临济祖师说得很清楚，色声香味触法不受这些祸。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天空中不一样的烟火，这就没事了。补充一下，也不要想着飞，你那儿还有个步，也不妨起飞，飞啊，从上向下飞可以，从下往上飞够呛，只要别想入非非就行，别想非非想出天。大家在这聊天呢，接着往下来啊，唯有倒流的这个。缘何这样啊？无闲的法，就是说你别就是说就是闲哪个不好，然后要哪个好，都是因为这个追求，这就是攀缘之心啊。你没有闲就已经没事了。如果是你喜欢那个正，喜欢那个圣，然后你讨厌那个烦，那你就是生死海里沉浮， 这说的就是说咱们要考验的那某一种的那个什么什么那种轮回相，要那种清净相，这就是生死海啊，这是另外一个生死海啊。烦恼由心故有，都是因为心生的，没有心烦恼何居啊，让你没有心。这句话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无心烦恼何居啊，你就没有心就完了。没心没肺，按照咱现在的说法再加个没肺，没肺的意思就是无情无智的意思，不要有情，不要有情感，也不要有理智，两个都没有，这在通俗话就叫没心没肺。你没心没肺这就没事了，烦恼咋了，烦恼该咋咋，关你什么事儿？不劳分别取向，你就不劳分别取向，自然得到虚拟。你要是这样的话，该咋咋爱咋咋，没心没肺这已经得到过了。假如说呢，而你向旁家波波的学，你向个另外一个人家波波的学，咱们傻傻的觉得有东西可以学，在这捞，那你在三七节中啊，终归生死，不如无事儿向丛林中长脚头交脚坐，打坐去，就是这个意思。说禅宗不打坐，说狂禅，哪有这么回事？禅宗打坐是本分事儿，没事全在那坐着。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从六祖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了。六祖之前，五祖那就是大家没事就在日常生活来着。所以他才说心平何劳持戒，停止何用参禅。人家是在那参禅的，人家是在那持戒的，人家才这么说。打坐是本分事，没事就在那坐着。接着往下来还有15分钟啊，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上说的是这个说的是现在的一些坑坑坎坎。稍等啊，我再切一下，这就是说的一些现象了啊。同志们啊，假如说住方有学人来，有人来了，那么就是看，就是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学人，看各方问答，这就是主客相见了，相见了。然后呢，就是见有一句子语，见前头善知识，就是说，这个老师到底咋样啊？就有学人来了，抛出来一个句子来给这个老师问这个老师，然后看你这个老师怎么回答，这样来看你到底是善知识还是不善知识。是不是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鸡犬语录，向善知识口角头穿过，看耳识不识，耳朵识的是定，把得便飘向坑子里，学人便即寻常，然后所善知识语，一钱夺之。学人云：上智哉，是大善知识。即云：而大不识好恶。如善知识把出个净筷子向学人面前弄，前人便得下下做主。下下做主是什么意思？不受禁惑，善知识便现半身，学人便贺。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录中摆铺，学人云：不识好恶，老粗奴。善知识叹曰：真正绝道流，如诸方善知识不辨邪正。学人来问涅槃路，三身至净。夏老师便与他解说，被学人骂着，便打杠打他，言无理度，自是耳善知识无眼，不得称他。有一般不识好恶粗奴，即指东画西，好语好情，好情好语如灯笼露柱，耳看眉毛有几近。这个距机远，学人不会，便即心狂。如是之流，总是野狐精媚两，被他好学人哀哀微笑，言瞎老粗奴，祸患他天下人。这个是骂老师的，骂善知识的，就是说这个善知识，这个学人是明，学人是明眼人，但是这个善知识呢是瞎人，有几种表现啊，有几种表现。那么怎么样的呢？就是学他在这说的这个方便，这个方便实际上所有的方便都是有用的。那么被学人拈出来的鸡犬语录，像善知识口角头穿过，看耳识不识，就是说学人说一句话是有漏洞的，然后就是从你这儿就是给你看看你识不识，你要是识的，这是一个净，就是说你识的这个是不究竟的，你就把它扔了嘛，就是你认为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哦，这样就是了，我们都要做个没事人。你说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了，这就错了。实际上的话，没事人也不可得，没事人也不可得，这就是便把得便抛向坑子里去啊，抛向坑子里去，学人便即寻常，然后所善知识语啊，这样还可以。然后呢，他就让你开示，那你有什么可开示的呢？你照样可以夺之，他有什么学人有什么执着，你都可以夺掉他，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就是这。人尽俱夺，人尽俱不夺嘛，就是那个前面有讲过，这就是夺。临济祖师说的这个夺字，这个夺字挺形象的。然后学人云：上智哉，是大善知识。学人就夸你：哎呀哎呀，你真是明眼人呐，你是彻悟的人呐，你是过来人呐，你真是大善知识啊。然后说的是：你不识好恶，你知道什么是善恶吗？就是莫谤莫谤我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善知识呢，把出个净筷子向学人面前弄。 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曾经怎么样呢，有什么境界啊，什么境界嘛，这个境界来了，哦，这才是这个境界来了，你们还要继续用功。比如说朗月当头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样，这个时候呢不起一念，我已经多少多少年都不起念了，怎么怎么样，你们要努力啊，用功啊，这就是抛出了镜筷子，就是给人一种形象的境界，让别人往这方面努力。这个境界有可能是光影，也有可能是概念。我们再分一下段落吧，分一下段落吧。他说的是好几种，我重新弄一下标点，寻人遍计寻常，然后看这个，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主客相见了，然后呢被学人拈出个鸡犬语录，像善知识，就是学人来试验他，看你知道不知道，看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学人的这个东西是试验的东西，你不上他的当，你一下子就把他扔了。学人就说了，就是说哦，那这个也这个这种的学人遍计寻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学人他这个是个有眼的学人，他说哦，你知道这个是不可得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你知道我这个境不是明心见性。比如说我问你，我现在一念不生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什么的，我这是不是见性了呀？你说这不是，好吧，你说这不是，这是很平常的。那么我就说什么事啊，这就要需要你去夺了，哪有一个明心见性可得呀，这就叫一钱夺之。然后学生说啊，原来什么都不可得，上智哉呀，你是大善知识。然后你就说了，什么是大善知，就是说你可不要上学人的当了，学人那是捧你，实际上是骂你，所以说你也不要上学人的当，就是这个学人他一二三他一直在考验这个上师，考验这个老师。
冒
他不是
这
种
人
说
话，中年级别的上头热。朱学民在说话，说的不是，主要是关掉，俺来也，从哪来。徐荣奇，你看明白一点没有？这个是分几个的，我再给你标点一下啊。这个地方最重要，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就觉得最重要，我太理解你了，你天天就在那儿琢磨，你瞎琢磨也不知道你打坐咋打的，哎呀，我这么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就老是在这瞎琢磨，你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就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都让你划过去了。我说话有点难听啊，你见谅，我有时候。行，我知道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是一个，就是学人他这个学人有好几招，我先抛出一个句子问你这是不是啊，你说这个不是啊，你学人就说了哦，你这样也平常，那么我问你什么样是啊，这就叫是就是问你，然后呢你呢就是善知识一钱夺之，这个地方一钱夺之前面还少一个善知识一钱夺之，然后学人就夸你。学生夸你，你要知道啊，你才是不识好恶呢，不识好恶呢，你夸我是善知识，哎呀，你这不是骂人吗？什么大人小人呢？好，行，这就是分成两段了，分成两段来看。学人看他，先验一个被你扔了，学生说哦，这也是寻常，再验一个，你说这怎么样呢？这是一类，这就完了，对，都是验主的，没错。唐红伟说的是，就是这个学人是明眼人，林记祖师这一段全是骂老师的，就是老师太蒙人了。都是野狐禅，他光蒙学生，他做个老师样，他做个道场样。好，我们再看这个，就是说的是而不大师学好恶，这就是这一段就结束，就是这一段结束的，下面是另外一段。哎呀，我把那个也切上来了。如善知识把他进筷子向学人面前弄，前人便得上下做主，不受禁惑。这是刚才的那个，我们再看啊，刚才的那个是，就是上面说的是，纪云而大不识好恶，这个就完了，这个就结束，这个结束以后，那下面还有一种，另外一种的这个呢，还有一种的就是，哎，对的，就是善知识，他给你拿出来一个境界出来，哎呦，就是明心见性的是应该是这样子，这就是拿一个镜筷子。实际上这个东西可不值钱的，就像拿了一个小破石头一样，所以叫镜筷子，拿了一个这个玩意儿，拿了一个破东西在学人面前摆弄，但是呢这个学人是很明白的，学人知道他这个是假的，学人就是知道他这个学人虽然是下下的人，但是他呢就是学人虽然站的是劣势方，他没有这个法源，他是以一个学人的角色，但是他不受这个善知识的魅惑。善知识变现半身，善知识就说了，他善知识一看这个没有用了，善知识说我这个东西他不要执着了，然后学人就喝，这就叫善知识变现半身，学人变，然后呢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录中摆布，他又换了一个东西又来在这摆弄这些东西，然后学人说不识好恶老出奴，这瞎和尚太耽误人了，不识好恶出奴。 善知识，善知识叹曰：“哎呀，真正的道流啊，真正的道流。”善知识就说：“哎呀，你这是真学人呐、啊，你这是真学人。”就是这个善知识能够，应该这个地方上，如果单这么看的话，是这个善知识能够知道这个学人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善知识没有手眼，就是这一类的善知识。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完了之后还有一类，还有一类是如善知识不变邪正，不犯邪，不变邪正。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制定。这另外一种就更过分了，这段踏杀当今了、嗯、就是说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不变邪正，你要问什么是菩提涅槃三身法身道身化身啊什么的，这个人很瞎，就跟他说了，法身是什么什么呢，道身是什么什么呢，化身是什么什么呢，就在这儿越解说他这哪是三身，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嘛，你还有个三身啊，就被他学人骂着，学人骂着以后他说了，你怎么这么不尊重老师啊，就打他，拿棒打他，说你没有理度，你尊重老师，你这善知识，你这是无眼，这是你善知识是瞎，你这个善知识瞎人，你还怪学人，你不能怪学人。然后还有一群人呢，是还有一般不识好恶粗奴，就是还有一般的就是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为人师者，然后或者说这个师者就是指的是就是僧人一类的吧，僧人一类的，因为这僧人的他是有河南圣众嘛，他要领众嘛。然后他呢指东画西，好情好语，哎，指着哎这边这个那边那个是哦，然后就在这儿又是情怎么怎么样，就是说的是他有个东西让你好像解释的让你很明白，实际上的话你越解释越粘着，你心中的标准越来越重，你还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你知道你多么落草了吗，这就是说耳看眉毛有几斤，就是你的眉毛都掉完了你还不知道呢，须眉脱落也，这个聚积进学人不会，假如说这种情况呢，学人呢他没有眼的话他就会狂了，就变狂了呀、嗯、变狂了，应该是这一类解释吧，这个聚积进学人不会变计心狂，或者说假如说你在那掰三掰四掰一些研究掰一些理论，学人不会就你会，你就更狂妄了，就是这一类的人吧，总而言之就这一类的人，瞎眼人，瞎眼的人他都不是明的，不是明的他还在那抽老师的样子，都是野狐精变的呀，这就是那些鬼啊那些魅他们变的，这个学人是明白的呀，学人就在这偷偷看你笑话呢，对呀，你看你笑话呢，说你这个瞎老粗奴啊，你就祸乱他天下人，你害死人了呀，害死人了，就是这一段骂那个善知识了。其实灵济祖师是很有才华的，他写的那些诗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很有才气的，但是他说起来这些说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难听啊，这里的善知识啊，这个你这么理解有你的道理吧，你不要是这，你愿意指个灯笼它是灯笼，你愿意指个路是路柱，可以指东你也可以画西的。好，接着往下看。辩机也难，那就是要你学人有眼啊，辩机也难。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心中心，你最先最先的就是你自己有自己学人，自有学人眼。全世界的都在烘托那个人有多么神奇，就是不上他的当，这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这个字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字，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主意，这个自己有自己的主意，叫下好听的话，这就叫自受用净土，你自己在这你是有受用的，你按他受用净土一时半会儿画不出来，但是你是有你自受用净土，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你就学人自有学人眼，换句话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受那个惑嘛，就是那个六通啊，六通就是不受色声香味触法，不受这六境所惑，这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修法的就是你修着修着你慢慢的，你就这样，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心，打千打百坐，老老实实的打百坐，照你的情况，就是说打坐内少看书，老老实实的打，有空的话就是结那个方便印，然后千坐你先打个一两百坐，你就是最好是傻傻的去打，完了之后你再看看佛经什么的，再看看祖师开示，然后你去庙里头一个一个去辨别找找事看看，你就知道了。出家而且要，哎，到点了，到点了，我们下次再说，9:30了，嗯，我这一段先别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嗯，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接着说打坐中遇到的问题之类的，有没有梗在这儿的什么？没有的话就过了，你要心大一点就不存在问题了。没有辛苦，没有辛苦，读着挺爽的，其实是。好，我先下麦，李琴在不？那我直接下麦了。
下麦了。哎，好好在。啊，谢谢了啊，辛苦了。今天你看在灵济祖师，真是这个怎么说呢？真不愧为祖师，佛来杀佛，魔来杀魔的，两边都杀掉，务必要大家就心里面一定要空静，就什么都不要着摆。这个确实还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今后我们就多看书多打坐吧。好，谢谢谢谢郭老师。嗯，对对，这是灵济语录，讲的都是灵济语录，我们的灵济中的祖师啊，灵济玄义，他说的，这全是他说的东西，下来我们会可以看一看，最好早点多讲半小时啊。你这个建议也挺好的，我们这个考虑考虑吧啊。好，谢谢大家，谢谢郭老师，我们到点了，下课了吧，下周三我们再见。好，再见。